今天的话我们要讲的 TED， 所以我先从 TED 呢给大家做一个基本的介绍。因为很多人你虽然用 TED， 你可能不知道它的来龙去脉，所以我特别把这个 TED 的一些来龙去脉呢很简单的用一页跟大家分享一下。那 TED 你看有多少人知道我代表的那三个字？知道，
我以前一直以为 TED 是个人，我找来找去到底是谁啊？
对，以为 TED 是一个人，我一开始我也是，但是 TED 呢是三个字的缩写，是 Technology Entertainment 跟这个 Design， 用中文讲就是技术娱乐设计。这是他在1984年由这个叫 Richard Woman 他创造的创立的时候呢，他是想把这三个结合起来。然后那个时候呢，你在1984年有没有网络？没有，对不对？所以他在1984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只是在某一个地方召开一个像 seminar 一样，邀请一些讲员来参加。这是他如何开始的。所以他的在1984年开始，他的第一个演讲呢，他讲的题目呢，他邀请的讲员一个是讲这个 Sony 的 MP3 啊，另外一个讲的呢是 Apple 的 Macintosh， 大家记得 Macintosh 吗？ Apple 的第一台电脑，我印象深刻。为什么？是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在学 CAD， 那 CAD 要写这种 CAD 这种软体啊，第一堂课的时候就是 Macintosh 刚发表，所以我们的 professor 也是一样，把一台 Macintosh 就放在我们桌上说 OK， 我们这个整个学期的整年的设计就是在 Macintosh 上把一个 CAD 的软体要设计出来。所以这是我成长过程里头 Macintosh， 到现在我家里头我还有一台当初第一台 Macintosh 在我家里还是放着的，不用它，但是就是留着当作纪念。所以 TED 1984年他开始第一次演讲的时候不是很成功啊。所谓不是很成功，就是说如果设立一个 seminar， 它的 purpose 是像设立很多现在有的这些各种 conference， 你总要 making a money 才 balance， 对不对？所以他在 financial 上不成功，所以他第二次在举行的时候是隔了6年啊。等到了2002年的时候呢，叫做 Chris Anderson，这是一个 TED， 他本身一个很喜欢 TED 的一个人，他开始接手以后，然后呢，这个 TED 才开始起飞。那当然，这个2002年，大家想到2002年，是不是网络已经起飞了，对不对 ？Internet bubble happened 就在那一两年啊。他创立了一个种子基金会啊，然后他营运这个 TED， 然后他是每年的3月份 ，TED 是在美国召开。他召开的地方呢，事实上一开始的时候是在 Montreal， 离我们这边并不远。然后他每年一直进行，然后接着呢，他的大会呢，看看我他讲说，2005年变成全球的大会，在英国召开。2007年的时候呢，在非洲的大会他也召开了。可是他真正让他发，就是说起飞，是从2006年开始。他开始把 TED 这些免费的演讲，他们一开始挑的6个最有名，他们觉得最好的演讲放在网站上，然后就突然之间 TED 就起飞了，大家对这些演讲就 impress， 然后就开始有不同的一些一在 TED 站上讲台，他们的 career 他们的人生就变了。所以他们的站上去的人都是很有分量的人。但是一开始我跟你讲说是这三个行业的技术娱乐设计，到最后就是开始各行各业，包括你的科学教育发展文化商业艺术，你可以想到的各行各业的人，有创意的人，有表演的人，各方面的人，他们都会上到这个平台上。你是被邀请上去，不是你自己想上去就上得去，你被邀请上去的时候，所以很多人是非常重视这个演讲。那这个演讲呢，当它传飞到网站上的时候呢，我这边写说从2014年给了你一些 statistic number， 它现在已经说超过1900，现在应该是已经超过2000了啊。它是从2008年到现在呢，它的点阅率它说超过5000万，其实现在已经未不止。那它的口号是什么？它的口号英文就叫 ideas worth spreading， 用中文讲就是说让这个思想好像长上翅膀可以起飞。让人家的好的构想来打动你。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构想，可是构想本身很重要，就是你的 idea。 可是如果你不会表达你的 idea， 你有再好的构想，常常怎么样，也不是就是泡汤，就是说就是构想，就永远停在这个构想的阶段，对不对？为什么呢？你在公司里头，如果你有好的构想，你有好的 project， 你有好的想法，你是不是要表达？你要你的 peer 能够 buy in， 你的老板能够 buy in， 对不对？那如果你现在是正在创业，那是不是更严重了？你在创业的人的时候，你第一个要怎么样？是不是要基金，对不对？你要去把你的构想、你的 idea 要打动人家，愿让这些有 angel fund 有这些 fund 的人愿意给你钱，那你能不能够把你的 idea 讲得清楚、说得明白，在短短的几分钟里头？我碰到过很多这种大家朋友，包括也许我自己也算在内，在这个创业的过程里头，有的时候我们有很好的 idea， 我们去分享，可是怎么样，讲不清楚，说不明白，对不对？到最后常常问，有的朋友来找我这个 rehearsal 的时候，我说你到底在卖什么？你到底的 idea 在讲什么？那这个讲不清楚、说不明白，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了。有的时候是有的人很怕把他最好的 idea， 就是说分享出来，那被人家偷了。有没有这样的顾虑？对不对？这个这是我要唯一的 pattern， 如果一被偷走了，我这个 idea 就没了。可是如果你想创业，你怕你的 idea 被人家偷走，那你大概创不成业啊。一个会创业的人表示说你有 idea， 你会常常会想说，哎，你一定要有这个心态，我这个 idea 拿出来，我 share 开始，我要开始要有 partner 进来卸，有人要来分享。你如果怕人家偷，你就会没办法创业的。你要有的心态是说，这个东西出来了，也许会跟人家卸，最后也许会被人家拿走。Hey， that's okay， 这是我的 first idea。我的 idea 是怎么样？是源源不绝的。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你根本不怕人家说什么剽窃你一个产品，你也不怕说我这个东西将来这个要创业的时候是不是跟四五个朋友一起分享，甚至这个 angel 放一进来，他说我要50%、60%，你很多人说我绝对不会给他，我要占90%，我绝对要永久的控制权。所以这些构想跟 idea 基本上就是，怎么样？我们不要讲到后面那一部分，我就说这里我们讲的说借着这个 tag， 怎么样可以表达清楚、说得明白，然后对于每个人你想要的 communication， 对你想要表达有所帮助。每个人进来在这里，可能你们想要的东西都不一样，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每个人都想有一个最好表达的方式。可是很重要很重要，就是说为什么我在后面加了一句，我本来可以说用 TED 来学表达沟通，对不对？但是那不是我整个 whole purpose。 大家要知道为什么后面加一个勇于梦想，因为每一篇好的演讲，它能够打动人，它能够感动人，有的人是他的 lifetime， 他的一个 passion。那我就反问你说，有人可以没有 passion 做出一篇很好的演讲会打动人吗？所以在这个每个人这一篇好的演讲的背后，你们要开始去分析说，哎，这篇为什么打动他，到底你就会要开始看看这个演讲人他背后跟他这篇演讲的关联是什么。这个就是每一个你就会开始 relate 到你自己，将来你要做一篇好的演讲，或是有些东西你真的很 serious，你只是在 present 好像跟你无关，还是说 you are so passionate， 你对这个东西有这么大的热情，你可以感染人家。所以在这些创业基金、在创投基金去 present 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些基金给你机会，不是因为你的产品比人家多优秀，他们常常会被这个人打动。他们发现，哎，某一个人讲的，他 so passionate about it， 他 so 这个激动，然后他说 OK， I'll give him a chance， 他应该有这个 passion 的。所以这个看到这些好的演讲的时候，你要看到他演讲后面的东西。那今天开始你看这个 TED 演讲，尤其在未来的10周、12周里头，你的看不要说看一篇演讲你就看一遍，我要把任何放来我看了很多遍，才能够你才能够在说，哎，他这里头你可不可以看到每一篇演讲不要多，你可不可以找出3项你觉得他这样子演讲是成功的地方，好不好？我给大家做的这个功课就是你看出更多更好，因为我像刚刚有的人进来的晚，我是说大家成立了这个 email address 以后 chat group 以后，你看到好的你就不妨放上来，可是不要只是放上来说你们看，我请你放上来的时候，你讲2点3点简短的， 这个演讲，你觉得对我们帮助、打动你的地方？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很短的时间，大家集思广益，把一些好的东西放在一起。但是你也不要一个人一次放好多遍啊，那个大家会，你知道，切的很容易被大家怎么样？也会很 turn off， 对不对？有人天天不停地放很多东西，我就恨不得我怎么样可以离开这个群，有没有？所以请大家很 serious， 我请你们每一个礼拜一个人，如果你要挑出一些好的影片，你不要挑超过两个。你事实上你不应该有那么多时间去分享。我是请你精读，我不是请你去，我请你很广泛的读，因为有几千个 tag， 我们大家分工合作都来不及。可是我请你进去的时候是要带着 purpose， 带着有色的眼镜去读这个 tag， 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们一起说这个里头你看到的 essence 是什么。那我会给大家一些简短的一些 example， 让你等下去看的时候，你有一些东西可以发。那一篇好的演讲里头有什么？我现在就问大家，你们觉得，因为你们很多人已经看过了，我们现在马上就集思广益一下，一篇好的演讲，你们觉得里头简短的几个字，你看到什么
？Passion。
好，你看到 passion。我可不可以请一个？帮我做一下记录，我们等下现在不用你帮我写，大家等下讲的这几个字你帮我写下来。
Okay.
好，你们有人看到是 passion， 还有呢，你们在里头看到什么？
新的 idea，
主题
啊，他刚刚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在你去看以前，你会不会对哪个 topic interest 你？光是那简短的一个 topic， 上千个 topic， 到底什么你会看到这个字，你会愿意进去看它？你突破不了这一关，你再好的题目都没，再好的演讲都没用，人家光是被你的题目都不被吸引你。所以我今天我这个给你的题目，有的人会误会，我也在想说，啊，我要教 TED， 我的主题还会被人家误会 ，something wrong with 我的 communication， 对不对？所以你正好点到一个 key point 啊，主题，还有呢？你们看过这些一些演讲里头哪些东西是 key 的，你觉得会让这篇演讲到你记忆深刻？
故事，
他在说故事，这个故事的本身。还有呢，
怎么说，他那个在有限的时间给的信息量又足够让你明白他的技巧。
好，这个讲的有点 vague， 这个你看很难表达，对不对？
对，
希望等我们上完这堂课的时候，你把你刚刚那一两句话，你看你有什么 key word 可以让我们表达清楚啊？
还有他用的 PowerPoint 图片。
好，有的用的是 PowerPoint 图片，打动人，因为有的是很 tedious 很枯燥的数据。你们知道有几篇里头的演讲，把数据让你看到那些数据的时候，
有啊，会转就变大变小，那个人口。
对不对？他把一个数据很枯燥的数据变成一个非常有趣的，你看了你就了解了。你讲的那个人口的，对不对？那篇我们要来分析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好，数据还有呢
？Connection， 在 connection with audience。
好，他的一篇演讲好的时候，他可以跟观众会连接，啊，可以打动观众，所以可以讲了，就是他可以感动人。
啊，我可以再讲一个吗？
可以，现在可以随便讲几个都可以。
他的教育意义，
他的教育的意义，
就是教导人什么？
好，你先写下来。这个话要稍微 questionable， 就是说，因为当他都是 present 新的 idea 的时候，当然是很 attractive， 对不对？确实是有教育意义在里头。教育的意义不见得能够打动人，会让你觉得说这是一篇好的演讲。所以今天我让你们带上的是一个不同的一个角度去看这个事情，但是现在今天是 open mind， 我们是 brainstorming， 因为我要你们回去分析里头刚刚大家这个 point 有这么多，还有没有
relevant to me，
跟我有关，写下来啊，跟我有关。那有没有里头有些很出人意外的一些片段？有没有？有没有人马上记得有什么例子？你马上 up to your mind， 如果你都看过这么多 TED， 你不能马上想说这篇演讲里头有什么非常 impressive 的，那你就还没有。有人有吗？
有
我是记得我看过一个，就是一个台湾的一个女孩去欧洲卖鱼的那个
锦鲤大王，
对，
锦鲤大王，对
大王，她当时的鱼被别人拿走了，她那个她要去那个展销会去展览，她的鱼没了，在那种情况下，她就机灵一动，她就去到那里穿上旗袍，坐在那喝茶，她那个镜头让我真是永远难忘。结果别人来看说你卖鱼的展销鱼你鱼呢，他说已经被别人全部买走了，其实他是被别人骗走了，那鱼被别人拿走了，结果他一个 idea 就是说我的鱼已经全部被别人买走，大家就很奇怪，刚开门，所以结果记者什么全部都来了，
好，
所以他的效果确实，
他的效果非常好，然后就让这样子一个女孩子在锦鲤界一炮而红啊。那他是怎么红的呢？他就是坐在那边，然后大家都看没鱼都很夸张，到最后人家说鱼到哪里去，他说我鱼都卖光了，还没开始，对不起，都卖光了，他说到底卖到哪里去了，他就把那个骗了他的那个人的那个名片，那个一个经销商，他说鱼都在他这里，那些人就一起就冲到那个人家去看那鱼嘛，然后那个人也很怕走，为什么来这么多人，对不对？可是呢鱼在那里啊，人家就看到鱼了，然后又冲回会场去下订单，他就是这么一个把他的一个危机经过他这样变成他的一个转机。好，既然你讲到这个呢，这个是 TED 里头呢 TED.com 这是英文的平台，所以当他们后来开始就说世界是这么大有各式各国，他就开始叫这个 TEDx Project， 这个 X Project 就是他 open up 给任何的 group， 你要是有兴趣你可以 form 一个 group， 然后你可以form 你们自己 interest 的 topic， 他就没有像 TED.com 这么严格，有这么多人一篇演讲以前有这么多人在帮你 rehearsal， 在给你指导。那个就是譬如说有 TEDx 台北，这就是你从那里看到的中文的，那他是用整个是用中文讲，那就是在台湾有人 organize 这样子的 TED， 所以有很多讲员在上去，如果你只听得懂中文，那就是一个你可以听的地方。但是我确实有感觉上，就是说那里头都是很请的人，都是很有故事的人，一定是本身要有 something 的人。可是以这个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沟通的技巧而言呢，就是说那个是好像是一个 rod， 就是你如果看完今天，如果你看完我们 TED 这几次开始的讨论，你再回去看 TEDx 台北，你就开始会有 critics， 就是说他很多地方有很好的故事 story， 可是他们的整个表达的方式，就是说不精炼，就是这是我的感觉，因为我看了这么多，我当初为什么去看 TED 台北，是因为我怕我的 audience 里头哎有人看不懂英文，对，后来我看到有 subtitle 我就放心了， subtitle 我就可以看，可是没有 subtitle 以前我要 communicate， 万一有人看不懂英文，那你就去找中文的看。当然这也衍生到其实这种也开始被世界各国都有类似的东西，那像国内现在有什么我是演说家，对不对？那个好不好？第几季了？这是第三季了，不错，有些蛮多很好的演讲在里头。可是你在 again， 当你现在上完了这十二堂 TED 以后，你就会是一个很好的 critics， 因为那些上来讲的人，你会看到有些人他也许讲的表情也好，手势也好，都很好，你跟他 connect 不起来。啊，这跟一个人讲话的声调让你觉得他亲不亲切，是不是就是说可不可以打动你，所以到最后那些得冠军的人，他们确实是就是跟你讲话好像是 so natural， 跟你直接就 connect， 然后真正可以短短的，他们还是不是18分钟，他们是几分钟，3-5分钟就要打动你，对不对？好，那我们刚回到我们刚刚的主题，精彩的一些出人意外的片段，有没有人看过 Bill Gates 在里头讲疟疾的那一篇？哎，都没人看过。Bill Gates 他的 foundation 在非洲，因为非洲还是少数的地区，到现在疟疾还存在的。所以 Bill Gates 讲到一半的时候，他就把桌上一个罐子打开，他说：“我今天带了一些疟蚊来到这边。”他就把盖子打开，疟蚊就飞出来了。他说我要让大家知道这个疟蚊 不是非洲穷人单独有的产物，你们有钱人也应该享受一下。啊，他这样一放出来以后呢，哇，全场就轰动，大家都怕都被咬，都被叮到，对不对？马上就有人那 Twitter 就马上就都是很有名的人就开始 Twitter 的，那 Twitter 的那人说，我以后再也不要坐前排，他就这样写。过了一会以后 ，Bill Gates 才说这些都是蚊子，但是都没有带疟疾的。所以几年以后，他的这篇演讲还非常被大家在传。那大家已经不记得他的整个 content， 但大家都记得那个虐文。这就是他设计的一个很精彩的一个片段在里头啊。那
我里面有点 input， 我看 TED， 我最深的感触就是说，在这里面学到，广告跟行销，你的 idea， 行销你的 idea， 广告你的 idea， 还有行销你自己。推销你自己，对，我觉得在这个平台里面有一些，包括刚刚那个弟兄讲的，里面有故事，也是整个铺陈里面最让人家 impress， 就像你在看一个广告一样，你会一记得，可能不太记得它里面讲内容，可是这个广告你可能一看过，你过目不忘。我觉得TED这平台也是一样，是一个非常好的展示行销广告推销你自己的 idea， 你的产品，甚至于是推销你自己行销的一个平台。
没错，就是这个平台它创立的 purpose 不是让你来推销行销你的产品，来你的品牌，它不是这个 purpose， 它的真正的目的是你有各式各样的 idea， 对不对？它是来把 idea 去跟大家分享，来激励另外的人会产生 idea， 这是它的 purpose。 可是到如今确实是哎，很多觉得说，我只要一站上去了，我马上行销的好，我马上就可以全世界都知道我，确实是有这个在里头。那你就 better 是个个的行销的人，如果你带这个目的，对。但是多半在里头请上去的人，绝对不会是说他有个好东西上来做，都是人家看到他在某行专业里头，看到他一些独特 unique 的地方，不一定是他是懂行销，可能就是他生命的一个经历，然后。人家会 invite， 人家绝对不是随便 invite， 所以在这里头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对。但是行销你可以先写上来，这个是那个。还有没有？我刚刚讲了很精彩的故事片，这种很出人意外的。
我倒是想到一些 idea， 不知道可以提一些意见。
好，
我在想，其实啊，就我们大家提出这些不同的很好的，其实可以让不需要老师讲，可以让我们讲。好比说他刚才说那个人口呢，我也看很喜欢，就可以某一个人他觉得他有些意见可以分享，就老师介绍的时候就让我们来介绍，这是一个 idea， 就是说可以大家练习一下，这不是要讲老师的东西，因为那个介绍也许就几分钟，就谁觉得有些这样可以，我不晓得，就看老师吧。那还有就因为很多不同的题目，好比说讲到怎么演讲表达，好比说假设我是觉得我可以讲，因为我几十年前从大学就看这些怎么演讲，我也是有很多一些感想，说不定我找一些来我也可以介绍一下，这只是说提一个，说不定可以提供大家，有些人觉得他某一个特别专题他有一些感觉，他看的这些他介绍的时候他可以来介绍，就老师一定会介绍这些影片嘛。
好，这是很好的建议。你比你看我声音已经有点不太对劲了啊，所以能不能够把像学员上来讲，我想是一定可以的。但是我也要很小心，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我看我手上拿的是什么？我在录音，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是放到确起的网站上去的，所以就跟一样，确起的讲台它是不太随便让人家上来站的。但是我们可以讲，我可以把录音关掉，所以我们一定有办法。而且我希望的就是，我都甚至很希望，也许到我们结束以前，我们里头有人愿意出来做一个 TED 演讲一样。如果你有好的构想，你有好的 sharing， 我们不一定要18分钟，我们可能不允许，可是我们可以说不定短一点的时间。如果有人愿意要 prepare， 我们可以跟我讲，我到时候说不定可以我们抽出一些时间来。因为你如果看他这个整个的 whole purpose， 就是说任何一个好的演讲不超过18分钟，那我上课其实也不应该超过18分钟，对不对？我常常想我在这边讲一个半小时干什么啊，我应该只要讲十几分钟，就是说到最后你知道吗，我以前教了这么多组织学的课，Jenny你上了几堂，每年几乎都上，对不对？ 你还记得我讲什么吗？
记得。
很多时候我就很说，到底这堂课上完了，我的学员到底这堂课他们记住了什么？其实很多时候你只要记住一个 point 就好。沟通没有那么多个 point， 讲起来很长，真正如果只要一样对你有益的，你每一堂课抓到一个意思就可以了。所以我们也许会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分析，但是能不能够这些东西，你不会说一个演讲都变成你的，不会的，只有某一两个东西会特别打动你，你可以应用到 That's good enough， 那已经是 good star。 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这样一直分析过程里头，你开始你会看到背后的这些成功的地方，你的眼界会越来越高，你就会将来在你做任何表达的时候，事实上我相信我们这样子一讲，你已经开始在想了，对不对？就已经开始对你自己在做表达的时候，你会更 conscious， 那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我很希望就是说这课程结束以前，我们有些人可以实际的 practice。 这边好处就叫做课堂上，这不是真正 TED， 没有什么叫做成功叫失败，可是 you 不 try you never know 啊。好，那这个刚刚里头大家还有没有忘记的东西？
那跟梦想到底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要勇于梦想？我写作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也在想，因为我想传达的就是说，这每一篇的后面它的 idea 都是 somebody's dream。 有些人的这些 idea 他是花了一辈子在为了实现一个梦想。譬如说有的人一定看过，因为这也是很有名的，他是一个律师，但是他是帮非盈利机构里头，他专门帮 Africa 在年轻人在坐牢的人，他在帮他们打官司，因为那些年轻人都没有钱，所以常常有冤狱那些发生，所以他就站出来。他从小他当了 lawyer， 他就不是去帮大公司，他是专门，他的机构就是专门帮这些 Africa 这些弱势的团体在 jail 的，他帮他们站出来说话，帮他们在法庭上争取他们的权益。那他的一篇演讲当场就帮他募到$100,000，他没有要求要钱，但是大家都非常感动，所以听说那个后面很多的马上就捐钱，就是 support 他。那他的这个是他的一个他的梦想，就是要帮助这些人。所以很多好的 idea 的后面很多是为了解决问题，对不对？今天弟兄姐妹，你们看到问题的时候，你们是 complain， 是说为什么这么不方便，还是你会像我们这些有创意的人马上戴个帽子说太好了，这些问题都还没解决，如果我可以解决的话，这就是一个 opportunity。 你会这样想吗？如果你会这样想，你就是一个有创意的人，那就可以很多点子就出来了。很多时候我们想到一个问题的时候，我的建议就是今天 iPad iPhone 这么方便，你马上写下来，把问题写下来，解决问题，解决方式还没有，可是这个 idea 碰到不方便的事情你不写下来，我跟你讲过几天你就忘。这是我的 iPad 上我就有一个 ideas， 所以只要我一想到什么事情我马上写下来，然后过两天我说我明明写了三件，我怎么就记得两件，然后可是我回去一看啊，原来我第三件写的是这个。对，那这么多写的 idea， 你怕跟人家写不怕的，所以有些人想要这些 idea 我就给他，如果你有 solution 的话啊。好，大家刚刚还有很多东西都漏掉了，对吧？你们有没有想过一篇好的演讲有没有幽默这个因素在里头？你们有没有看到好的演讲？
我有这个想法，只是我没讲出来。
没有，
有好的东西就要分享。有的时候不是说你，很多时候在一个场合我们为什么不想分享？你有没有看到你的孩子在班上，你常常希望他是一个勇于举手的？我们自己在读研究所，我们中国人习不习惯举手？我们常常觉得说这是你一些老美，你们那些同学他们都不学无术，可他们就会拼命举手问问题，对吧？可是美国的学业成绩这样课堂上的参与占多少？有时候占很大的比例，可能30%他的成绩来自课堂上的发表。这有一篇的 TED 就是讲到一个大学教授， 他从他自己说 I suppose not to be here， 记不记得那个叫他是从小就是一个 talent， 是一个 gift， 但是他出了一场车祸以后他的脑筋就钝，所以人家就说你不用上学了，他不肯，他坚持，他大学比人家花了一倍的时间，他八年才毕业。有没有看过这篇？八年毕业以后他到哪里去？ Princeton 给了他一个机会，有个教授给了他机会，所以他第一次在 Princeton 要做20分钟的演讲，我不晓得 是 assistant 还是 TA， 他要做20分钟，他 so scared， 然后他就去找那教授，他预备 quit， 他说他就讲了这句话 I suppose not to be here， 这是他自己心里头一说，我根本不应该在这个学校里，我根本不应该来的，对不对？那个教授怎么跟他讲的？他说 You have to， 他说我 take so much risk on you， You have to fake it， 你去讲，你就继续 fake 直到你觉得那是你的位置。
是一个女的，
所以他就 fake 到最后就变成他的，他再也不 fake 了，因为已经讲习惯。直到有一天他也在叫 professor， 他班上就是有人发言有人不发言，结果有一个女同学就来找他，就跟他讲说 I want to quit I suppose not to be here， 这一句同样的话就让他激起了他这么多年以前他在同样的角色，所以他就跟那个女的孩子怎么讲，他说 You can fake it， 他说 Tomorrow 你要到课堂上，你要发表在全班里头你要是最精彩的 comment， You fake it until you success。 然后过了第二天那女孩子真的发表了一篇很好的 comment， 她以前从来不举手的，那天她就举手，然后一个月以后他就整个一个月以后他就整个变了。所以 you can fake it until it becomes yours， 对不对？所以那个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一个他自己很 vulnerable， 可是他的 sharing 感动了很多人。那个应该归到什么 category？
励志。
励志，好，你写励志可是有点不太像，但是我刚刚讲的是幽默啊。全部里头最 popular 的一篇是幽默，你们知道是谁吗？有的人一定知道，一个讲教育的，他讲话是很多人讲教育，对对对，好，有一个走路是很不良于行的，英国的一个啊，你们都不记得，好，太好了，你们下次再给你们点刺激，你们到时候可以去看。啊？
他没办法讲，
不是，
他自己的，
好，幽默我又加了一项，其实还有其他的啊。那所以大家去看 TED 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分头看，你也不要光看最 popular 的，我很希望你们看看越新的，这些新的里头常常是我们忽略的。最 popular 的你不用看，我已经全看过了啊！我就跟你讲，TED 里头好处还像刚刚有人讲，它分了很多 playlist， 就是说你 interest 到某一个 category， 你可以就是说把它就看它的那个 playlist， 看 communication 沟通，它里头就有90篇不同的人在讲沟通，那是一种方式啊。但是我鼓励大家就是不要只看一个 category， 你可以去看不同的啊。那好处就是 TED.com 是一个 apps， 你可以 download 在你手机上，那你就可以开车的时候也可以听，什么时候都可以，不是一定要坐在 computer 前面你才可以听。所以如果你现在有手机你还没有 TED.com 的，你就可以到你的 app 上去 download， 今天现在就可以做啊。那 TED 其实已经开始 evolve， 它已经不光光只是一个 TED Talk，然后变成一个 communication。 事实上 TED 呢，它现在有 TED Book， 你们知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你可以去 download 这个 apps 叫 TED Books， 这个里头呢它是把 TED 一些有名的讲员，它把变成书呢，是一个小时的 TED Book， 应该是你看是不是 free 的啊。它的理论就是Twitter 是4秒钟，对，那一般 TED 演讲18分钟，那他就说人现在越来越没有 patience， 叫你看一本书厚厚的，几个人有时间看完，对不对？那这一本厚厚的书里头，其实常常你把它真正 think 它的 idea 也许就是几点，对不对？那他这里就是 把 TED Book 就限制在一个小时，让你在一个小时里头看一本书，那他就有各式各样他 TED 演讲里头有名的 topic， 所以这是一个 apps 大家可以 download 的啊。我刚刚讲的 TED Project， 它还有就是说 TED 现在开始 evolve 到越来越多的东西，所以我这边写了它的一些项目跟计划，除了 TED Talks 演讲网站，我刚刚讲的这个 TEDx Project， 这个 Project 后面就可以是台北，可以是中国，就是看任何的团体他愿意在后面加。然后他的这个 TED Fellow 呢是另外一个 project， 他是邀请一些第三世界，就是一些比较贫穷，他们根本不会有钱来到这个演讲大会的，他们是免费的出资邀请那些，只要有人推荐邀请这些人，年轻的人40岁以下的，他定了，他也给他们一个定义，40岁以下的没钱的，但是他们邀请他叫 Fellow， 免费来到这个他的平台上来做演讲。 TED Books 我刚跟大家讲了，他还有在线的课程叫做 TED Ed 啊，这也是大家可以去看，我还没有进去看，因为太多了，所以这不是我要讲的重点。那我们今天这未来的这些十堂课，希望十堂也许十二堂的重点会是 focus 在从这个 TED.com 这个演讲里头，我们一起来，哎，就算我什么我一句话都不讲，你们光是一天看几部这个好的这个 TED， 你不要说我已经看过了啊，一个好的你要看很多遍你才会 thinking 啊，请大家相信我，这里还有很多 impressive 的，才加一点，就是刚刚你讲的是有 slides 对不对，这个是用 powerpoint 用图表，还有东西像是 visually 的这个对不对，带来实际的东西的，大家记不记得刚刚，当然 Bill Gates 我是把它当作一个很意外的一个这种惊这个故事，事实上有的人会 bring， 记不记得有一个脑神经学家，
对，
也是记得了吧，我一讲就有人记得了，一个脑神经学家，他是因为他自己的哥哥从小有精神的问题，所以他开始研究脑，直到有一天他自己中风了，他就把他整个中风，他在形容他那个中风，形容他脑子里头的那种变化感觉，然后在他是花了八年才康复，以后才开始在台上讲这个，他讲的整个过程，但是最令人惊喜是他带了什么东西来，
脑的标本，
真的脑，
对啊，
不是标本，他带的是一个真的脑，他带了一个，实际上所以他的中医开始介绍的时候，一个助手就推了个盘出来盖着，他就戴上手套，他说 This is a real brain，他就把这个 brain 拿出来，我们大家都听过 brain， 你什么左脑管什么右脑管，你们都听过对不对？我是第一次才真正看到一个脑，真正是两半呢。你知不知道脑子是两半？
当然是
了。对不起，我一直脑子就是一团浆糊在这里，我不知道他脑子是 actually 是分开成两半。
还有重要，整个脊椎也是脑一部分。
他所以带来的呢？就是脑加上整个脊椎的连在一起的，这样带过来，他戴上手套拿，然后把脑这样一分开，确实是两半，然后可以合在一起。那有些人你可能是专业就是这方面，一般人可能你虽然听了这么多，你知道脑子 actually 是真的分开成两半，但是他这样放在一起就是整个脑中间互相 communicate， 有三亿个这个神经元在这样 communicate， 所以他说左脑是什么右脑是什么，当你一看了以后你会对这个脑的印象非常深刻，然后他开始讲形容左脑是什么右脑是什么，你以前听你都会记不住的，等到他用他自己中风你来形容的时候，那是一篇非常好的演讲，所以随便讲几个你们都已经很 exciting 了对不对，因为有些你们还没看到过啊。那这都是最有名的一些演讲在里头，可是我还给大家的 challenge， 我不是让你去一看就去看那些最有名的，我希望你去从一些很新的里头去找到 Pearl， 带到这边来跟我们大家一起写。有问题吗？
比如有2000个 topic，
对，
那我们如何寻找到对我们会特别有意义会有帮助的 topic？
好，我的构想是这样子啊，你讲的一点都不错。我本来我先讲我本来的想法， 就是我刚刚跟大家 Bill 叫你写这么多，对不对？那你这些分类其实我都已经自己私下已经想过这样子的分类，譬如说里头他有这种特别精彩说故事的有哪几个，我挑两三个出来。他如果是特别是他的一些有创意的，我挑两三个出来。他特别幽默的，我挑两三个出来。我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想来分类跟大家每次介绍。可是我每次在这样分类的时候，我又发现其实每一个好的里头都有好几个不同的单元，绝对不是单一让他可以成功的。他确实可以说，哎，这是一个非常幽默的演讲，难道他只有幽默吗？所以我后来一开始我是照这样分了十篇这个 topic 出来，你要我都可以念给你听。可是我后来就在想说，我应该更有创意一点，说不定这堂课就不要定得那么死，跟大家更 freely 一点。不一定我每一次一定要 focus 说这就是幽默，而是说让大家把几个精彩的放上来，我们就分析这每个后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可是我绝对会把这每一样东西有的也许你们没看到的，我们这样集思广益可以把它挑出来，那对你来讲就是一个以后你在看任何好的演讲，你就会开始在后面啊它是什么。当你可以分析人家的时候，你就已经本身就开始，你准备你的演讲，你就不会再做同样的事情，你就开始在进步了。那这个东西是可以 repeat 又 repeat 的，所以跟那个脑神经的那个一样，他说这个人的脑是会一直在成长的，包括今天我们不管我们年纪多大，脑是一直在成长的。如果你开始学一样东西，你 repeat 又 repeat 的在学的时候，他的这些脑之间的神经元开始在串联，你就新的一个思路就形成了。所以很多旧的习惯可以改变，新的习惯可以形成，就是经由这样子的。那还有一个被我再写下一项，肢体的语言啊，我们刚刚没讲到这个。有些演讲从头到末尾他的手势他怎么表达，你看我现在要跟你们讲，我一开始有手势做菜，对不对？你们仔细看刘牧师的手势，你不要听我的，你们看刘牧师的手势啊，仔细看看旁边有人在翻译刘牧师的时候，因为很多人在翻译的时候会跟他做一样的动作一样的表情，你看看，你们就观每一个牧师的手势好不好，你不要讲一个人，你观赏现在开始看看每一个站在讲台上的人他的手势，一个好的手势可不可以帮助你表达。我只是想刘牧师是一个非常 unique 的表达的手势，他的手势的表达，他的 confidence， 他要讲的东西在他手势里头都表达得出来。
我想问一下，那么这个课程它主要讲的还是 presentation skill？
因为是演讲，我们从 presentation 的 skill 分析起。但是我希望，为什么我后面加个勇于梦想，就是我在想的是，我不希望只是你们看到的就是一个 presentation 的 skill， 我希望这个 presentation 的 skill 是一个起子，让我们每一次从这个 presentation 的 skill， 可是每一篇演讲里头你要看到他这一个人他一生的这个 passion， 你会激励你，会激励你的 passion， 所以帮助你表达，帮助你沟通，帮助你 be a better person。我很不希望你们觉得来到这里学习的就是你们学会了表达，学会了一些技巧，我最怕人家去学技巧啊，这不是我教组织学的目的。对，那我们能不能够把这个带到下一个 level， 这是我的 challenge， 这也是我真正想教的。如果我在这个组织学，我没有说由 TED 来学表达，你看我没这样写，对不对？我写的是沟通，所以我当时也在想说我整堂课全部用 TED 吗？还是我有些其他的 topic 你们会有兴趣，譬如说克服拖延，有些标题我一提出来，我因为我最近在广播节目我才刚讲过这些标题，就有很多人，然后还有很多好的标题啊，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你会不会给自己一次机会，再给别人一个机会，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标题我可以讲，但是我要觉得说合不合适，可不可以 fitting 这个里头。有什么？
老师，我有一个建议，我们进来一个多小时了，我觉得我们今天第一堂课可以决定后面十一堂课他会不会再踏进这个教室。
对，
尤其有很多人还没有听过 TED， 或者是他们每一个人今天来这里为了报不同目的，
我觉得
我们应该放个 TED。
不是，我觉得我们前面一堂课就好像有一点你刚刚讲左脑右脑，那没有看到真的脑。